好，我是台湾微软陈晴。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在 Azure Storage 里面有一个是叫做 Table Storage， 那这也是我们在 Data Camp 里面这一系列中的其中一个单元。那在谈到就是说 Azure 里面提供的 NoSQL 其实服务很多，那 Table Storage 其实是 Key Value 的一个应用。那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刚刚提到 Table Storage 其实在 Azure Storage Offer 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那当你 create 一个 Azure Storage Account 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提供了不止 Table 这个服务，还包含 Blob、Table 跟 Queues。那可能大家比较常用的是 Blob 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希望带大家来看一下，Table 里面包含哪些功能，那什么样的状况，也许大家可以考虑，可以用 Table 这样 Key Value 的方式来去做储存跟查询。好，那进一步如果想要了解就是相关 Azure Storage Document， 其实在Slides 里面也有提供就是相关参考的一个连接。好，那今天我们并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去介绍像 Blob 或者是 Q 等等这些服务，我们今天的重点只会谈到 Azure Table Storage 这一块。那在谈 Azure Table Storage 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提到它是 Key Value 一个形式。那至于 Scenario 部分，这是提供大家参考。但是当然，比如说像上面有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说像 Profile Data，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比如说一些 Meta Data， 比如说像提到的 Shopping Cart， 你有一些Meta Data， 它其实是适合用 Key Value 方式储存。跟 query 的时候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那你把你的 partition 运用产品的特性来去切分的时候，让它达到可以搜寻大量的一个储存并搜寻大量资料的一个方式。但是当然同样的一个储存，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光是在 Azure 上面其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架构规划，其实大家可以去考量跟比较它的优缺点。那Key Value 其实我觉得 Table Storage 在整个 NoSQL 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它是非常就是 Cost Efficiency 的一个服务。所以假设你今天要储存大量的资料，尤其是假设你今天其实可能不需要运用或者是太多的像 Document Base 这样子一个查询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它可以储存大量的 data， 包含像 sharding 可以到 parabytes。 那 Azure Table Storage 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是它是 strongly consistent 的一个方式。那 dynamic resource allocation 还有 transaction volumes， 大量的一个 transaction volume， 那当然 cost 的这份绝对是它的一个优势。好，那因为它是 key value， 所以当然你的搜寻其实主要其实是针对你的 key base 的去 look up。 那所以当你今天想要假设你今天储存进来资料需要做一些查询的时候，可能在设计你的 key 跟 partition 的时候就需要比较慎重来去考量这个部分，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搜寻的一个方式。那当然现在其实你也可以整合像 Azure Search 来进一步达到搜寻。那我们今天先针对 Azure Table Storage 很快希望花很简短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很快的入门建立一个 Table Storage 把资料储存进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方式是怎样。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画面，在 Azure 里面，当你今天要去建立一个 Table Storage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 Subscription 底下你可以建立多个 Storage Account。 那在这个 Storage Account 底下呢，可以有多个 Table， 这个是它的架构。那当然你会发现一个 Storage Account 刚刚前面提到，你除了 Table 以外，你可以有 Blob， 可以有 Queues。那我们来看一下Table 相关的一个 structure 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就是 Azure Table Storage Tables， 虽然它的名称叫 Table， 可是它跟在关联式资料库里面大家熟悉的 Table 其实不太一样。最明显因为它是 Key Value， 所以它是 Schema List 的一个方式，跟我们谈到任何其他 NoSQL 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 Table。好，所以你会发现在一个 table 里面包含了几个必要的一个元素在里面。第一个是你会有一个 partition， 这个 partition 是依照你切割的方式。第二个是你会有一个 unique key， 是你的 role key。 好， 那你会有 timestamp 这个部分，后面会提到，这跟你今天你的 update 的方式，其实我们提供的三种 update 方式会背上这个timestamp 搭配一个 etag 来去做，所以 timestamp 其实也是一个 must by default 在里面就会有的。那后面是你的 property， 就是这个不应该是后右后方这边是你可以针对这个key value 里面相对应的 property， 所以比如说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email 啊 phone number 啊 hobbies， 那因为它是 schema list， 所以你会发现你存进去的 information 其实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一个方式。好，所以这个是很单纯 Azure storage table，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储存方式。 key value 你定你的 partition key 是什么，你定你的 raw key 是什么，这两个 combination 会是你接下来可以 query 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因为你搜寻的方式其实会是以 key 来去搜寻，所以你的 key 可能 maybe 你考量说可以是一个 combination 组合式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单一一个查询，以便你之后要查询的时候比较方便。好，那比如说这是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没有我们的partition key， 你会有发现说 OK， 我们以 partition key 这边是我们组合的一个方式，这个我们这几个是 OD event， 那我们的 partition 就是依照user 来去当做他的 partition key 来去做组合，那里面会有你的raw key， raw key 可能就是看你给他的，比如说可能是某一个事件的一个event ID 等等的，但是我们这边的 partition 就是以 user 来去作为我们 partition 的一个依据的一个规则。那所以今天其实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服务，就是 key value， 那你定你的 partition， 所以规则到底依照什么来适合当做 partition， 当然是要是你的资料的特性跟资料量来去而异。好，那因为它很单纯，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它 transaction 跟 concurrency 这个部分。那 transaction 的部分你可以是单一的 transaction， 你也可以是 group transaction， 所以我们提供了 batch operation 可以让你一次update 大量多笔的一个资料。那针对 table concurrency 的部分呢，你会发现我们提供了三种，我把它的中文其实也列上来。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针对 update 部分，因为它是 key value， 我们是 consistency update， 那它提供一种我们先用 list writer 最后写入为主，也就是说当你今天有两个 user 同时 update 的时候，它并不会去 check 说，比如说我第一个 user update 了，第二个 user update 的时候，它并不会去 check 说我第二个 user在 update 的时候，从读取到 update 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被 update 过了，它会是依照 always 用最后写进去的，会是最后被 update 的。那前面就是 pessimistic， 它是依照它这个方式是今天我第一个 user 假设 update 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会允许其他的 user 去做 update。那 optimistic。这样子一个 update 方式是当第一个 user update 的时候，第二个 user update 之前他会 check 说这笔资料是不是已经被 update 过了，那确保两个 user 其实都会被通知到说今天这个资料其实已经是被 update 过了。那当你今天要去 update 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你在 update 之前跟你读取的是这中间其实是有更改过。那 by default table storage 预设的是 optimistic这样子一个 concurrency update 的一个方式。好，那刚提到因为 update 所以一定会有的是 partition key raw key 还有 timestamp， 那 etag 就是刚提到就是背上concurrency 会背上这个 etag 来去做一个确认说资料在读取跟更新中间是不是有被更动过了。好，那在使用 table 的部分呢，其实当然我们有提供就是 client library RESTful API 可以去做资料的处理。那看到这里，因为它的概念其实当然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资料去做一些建立修改删除更新等等的一个资料，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怎么来去实做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Azure Table Storage 的 Demo。 那首先呢，一开始其实当然最主要还是回到我们的 Azure Portal 上面。那打开 Azure Portal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一个是你可以新增一个Storage， 那这个 Storage 如果大家有用过 Blob Storage， 它其实同一个，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比如说我新增 New 的时候，我选 在 data 的选项里面，我可以 create storage。可以看到这边我就可以新增一个 storage account。 那其实不管是 blob table、或者是 queue， 它其实都是同样包含在同一个 storage account 里面。好，比如说、我们这边写 ctestdemo002 好了，那它会去验证这个 storage account 的名称是不是 valid 的。好，那底下你可以选择一样，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 resource group， 或者是选择既有的。那比如说选一个既有的，用 CCPOC。 好，那你一样可以选择你的 location。 那比如说当我们这样子设定完了之后呢，我点选 create。 那 create 之后它其实会建立一个 storage account。那我们先看，因为它建立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先看之前已经我本身就已经既有建立好的。所以比如说我点选 storage account 的时候呢，比如说我选cctable01，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有 blob、 有 file、 table 跟 queue。 那file 跟 blob 你也可以在 VS 使用。那如果说开发的话，你可以比如说用 blob 放你的 binary file。 那 table 刚刚前面提到它是 key value 的形式，那 Q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建立 table 的时候呢，我可以去针对透过比如说 API 去新增我的一个table storage， 或者是比如说你可以在界面上面看到相关的 information。 那跟其他的部分，跟Azure 上面其他的服务都一样，你可以透过 SS key 来去做存取。那不过我在这边要提一个部分是，在这个界面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使用起来其实有很多操作行为。其实比如说我要看到针对 table 里面详细的资料啦，针对 blob 里面看到档案，大家可能会觉得用起来其实觉得不够顺手。那其实在微软提供了另外一个叫做Azure Storage Explorer。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当你去上面搜寻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 Azure Storage Explorer 是微软官方出的，那其实也有其他 third party 出的一样叫 Storage Explorer。 大家要注意，就是可能它不是 Codeplace 上面，而是微软官方出的这一个。那当你下载之后呢，下载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一开始当然输入你的 account 的名称。那此外我们也有提供，就是当你在开发的时候，它有可以搭配 emulator， 上面会有开发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在开发测试的时候，我不需要真的把资料上传到我的云端上面，而是透过local 的 emulator， 我在上面去模拟比如说像 table 啊储存的这些行为模式。那如果你连上去，当然你需要输入，一开始需要登录你自己的 account。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比如说我有一个table，那 table 里面呢就会有比如说这个部分是刚刚我们看到我之前建立的两个。好，所以简单来说，当你要在新增一个table storage 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几个动作。第一个是我可能可以直接在 Azure 上面 Azure Portal 上面建立一个storage account， 那里面其实就可以包含比如说blob 啊 table 啊等等。那这个账号 ready 了之后呢，其实接下来我就可以直接在我的程式里面开发，或者是我可以先进来这里面来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之前测试的，你可以点进去，我可以针对 query 针对我的 partition 来去做query 某一个 range， 我可以 import export， 我可以看里面之前测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实际新增一个 project。 那如果说大家，我们今天这个例子会是用Visual Studio 那单内来去做一个 demo 的 sample。 那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已经有安装Azure 的 SDK 的时候呢，你到 Visual Studio 打开来 project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画面里面Cloud Krista 里面有比如说 App Service 啊、Compute 啊、Data Service。 在 Data Service 里面，这边有一个叫做 Azure Storage Tables。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 Krista 的 Template， 里面包含了几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单一资料的新增、修改、删除，另外一个是针对批次的 Batch 被取得新增、修改、删除的例子在里面都有。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选择 create 完之后呢，当你建立一个新的专案，用这个 template 建立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 quick start 的说明，比如说包含这个例子是用4.5 以上的版本，它里面包含了建立一个 table， 新增、修改、删除、被取的操作，还有一个 client query， 其实在这里面都包含在里面。那如果你没有 Azure subscription 的话，你可以用一个 free trial， 但是在这个 sample 一开始 default 的时候，它其实是用 storage connection， 它是用 development storage 等 true， 也就是它会是用 emulator 的方式来去 run 这个 sample。 那底下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比如说你要让这个 sample， 因为预设它是用 emulator， 那你要开启 storage emulator， 所以比如说当你打 storage， 好，所以比如说当你在这里你可以新增 storage emulator， 那当然因为我目前其实 emulator 是已经开启的状况，那当开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其实是有你可以管理这个部分，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 command 的方式，比如说它有 initial start stop status， 你可以透过 command 的方式来去把 emulator 关闭，或者是开启，或者是清除目前的状态。好，那另外此外，其实因为它里面其实只是把提供一个很快上手的一个 template， 让你可以不用从头很快就知道说里面怎么样去呼叫。那当然其实我们提供了 RESTful 的 API， 你可以直接去呼叫。好，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那我今天用的是我之前已经设计好中断点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先很快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做什么事情。它里面包含了 Basic 跟 Advanced 的 Sample。 那以 Basic Sample 来看呢，它是针对 entity， 就是它不是用批次的方式来去新增、修改、删除，所以里面做的动作是什么？第一个是我当然是一开始当然需要建立一个 table。 那建立完 table 之后呢，接下来针对这个 table， 其实我就做基础的 operation， 包含了 create， 所以我 create 一个 code， 因为这是一个这个例子是一个 console 的例子，所以比如说我新增一个 customer 的 entity， 那我在底下呢其实就是针对既有的 entity 我去做 insert， 那接下来我去做 update， 那 read delete， 所以它依序会做这几个动作。那 advanced 的部分呢，它就是针对批次的新增，所以比如说这边我一个回圈是跑新增了100笔user 的 information 进去。好，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实际来执行一下看这个部分的结果。此外我这个例子因为刚刚如果是 emulator， 大家其实 run 起来预设就是 emulator， 我们先暂停一下。那我目前这个例子是把它改成是连到实际我测试的 Azure Storage， 所以里面会有我的 account， 直接连到我的 account， 那个 account key，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在我们新增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 storage connection stream， 里面其实我们来看刚刚这个新增的，在这里面其实简单来说我做 update 其实就是把后面的 account name 换成你自己现在要连接的 storage account name，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新增一个 account 就是这个 account name。 account key 呢， account key 这个部分是在这里，就是 SS key 的部分，比如说以这个 account name， 这个 storage account name 叫做 CC table 001，那底下呢有我这一个例子的 account key， 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把这个 key 复制贴到后面这一段 account key 里面就可以连接了。好，那我们实际来 run 这个例子。好，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是做一个基础的操作。好，基础的操作呢，接下来我们把画面下拉一点。好，所以比如说这个例子呢，基本上其实我就去create 一个 table。 好，那 create 完 table 之后呢，基本上其实就是 reference 我们刚 create table 来去做新增、修改、删除的动作。好，好，我们让它跑。 所以比如说如果我 table 新增完了之后，其实我就console.write 把我这个 table 名称写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做基础的操作，基础的操作就是我们新增一个 customer entity， 我去做新增。那接下来 advance 呢，当然就是我们又 run 一个 batch 的部分，就是一次新增100笔资料进去。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其实就是包含这个部分，就是新增、修改、删除。那我们把我们新增的 batch 资料秀出来。那当比如说新增完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回到就是 Storage Explorer 这边来 ，CC Table 001这一个 Storage Account。所以你会发现说，比如说本来我们其实我先把它。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做的动作是，因为我们目前是用SDK， 假设你今天不是用 template，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我可以直接在 Nuget package 上面直接去呼叫，就是 manage， 我直接针对用当内提供的 SDK 的 package， 我可以直接去针对我的 data 来去做一个存取的一个动作。那此外呢，假设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 reference， 我们直接来看，其他做的动作就是基本上我目前，比如说这个是 batch， 我目前 batch 的 operation 就是我要 insert 我目前这个 customer entity 的 information。就把它音色进去，所以接下来其实我就直接执行我这个 batch， 用 async 的方式来去执行，这个是 batch job 的操作。你会发现它其实因为它本身已经提供这样子的一个SDK 让你可以去呼叫，所以它其实动作很简单，就是batch operation， 我 operation 要 insert 的是做什么动作，那我接下来实际要执行我这个 batch 用 async 的方式执行。那如果是 basic 的呢，其实一样，我这个是 customer entity， 那我底下要做的动作其实就是我去 insert 或者是我要 merge entity async， 这边其实好，你就会发现里面我做的动作其实很单纯，就是 table operation， 我们现在要做 insert， 我直接一样是用 async 方式来去执行 table.sqasync。 那我后面接的这个操作是 insert， 那如果是 update delete， 当然我后面接的就是对应的 update 或 delete 等等的动作，那我针对这一个 operation 我来去做执行的动作。好，那所以比如说当你今天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新增、修改、删除的时候呢，这时候其实你一样都可以回来这里来去做一个查看的动作。那当然比如说它只会秀出比如说其中配局的资料，那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话，当然可以 export 出来。那当然因为 table storage 它里面它本身设计其实是针对huge transaction， 所以假设针对当你的资料，因为我们目前其实做测试，所以它里面只有新增简单的100笔。那假设你今天想要针对你的这个 table 的资料，其实是要做一个actual 在 production 里面可能包含的资料很多，那当然这边其实就只是提供一个简单的 query， 实际比如说你要 query 某一个 range， 你可能还是回到比如说你的 API 针对你的 partition 或者是你的 role， 你设定一个范围来去针对你的资料来去做查询，会是可能实际你会实际使用的资料。好，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很单纯很快的来带大家认识 table storage， 那一个简单的 demo 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今天要新增一个 storage account 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做，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提供的 Darknet template， 你可以很快有一个透过这个 template 很快我可以实际透过这个 sample 来建立一个 table， 新增、修改、删除，还有我怎么样透过 Storage Explorer 来去看我们这个 table 的资料。好，那今天的 demo 到这边，谢谢大家。